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初信造就这一套的课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第三课。第三课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认识圣经。那上一堂课认识圣经的第一我们的重点呢是来了解圣经的概况和有关圣经的知识。那今天呢，认识圣经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的可信啊。那因为唯独圣经，那因为圣经是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权威，那么圣经我们能不能用信心去接受圣经的可靠真实，那么就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信仰的光景。所以今天在第三课，也就是关乎圣经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重点是要接续上一堂课来讨论圣经的可信。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面对基督对我们所讲的话，面对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不光要听到，我们更要信道。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所读到的圣经的话语。但是圣经到底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相信？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基督信仰最高的权威？在今天关于圣经的可信这个方面呢，我们大概会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呢，就是关于精准的预言。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关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创造。我们会讨论两个大的课题啊。那第一呢，精准的预言。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真的圣经都不太需要我们去替圣经辩论，其实圣经足以为他自己来论证他的真实可信啊。因为圣经当中有大量的预言，而且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预言啊。作为一个人，你连下一秒发生的事情你都不能够预先的知道，但是圣经却把将来发生的事都精准地告诉了我们。如果圣经不是出于神的，如果圣经不是上帝所讲的话，那么它不可能有如此精准的这个预言的准确性。那我大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证圣经精准的预言。圣经呢，大概有2500条左右的这些预言，其中大约1800到2000条呢已经应验，是关乎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其他呢，大约500到700条关乎末世、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等将来的预言呢，我们正在等候应验。所以大家去想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过去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那么圣经那剩下的小部分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在将来的日子当中，或者它正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言应验。那么在旧约呢，有一些的书卷是叫做先知书，先知书的第一卷就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非常特别。那以赛亚书呢有一个外号，我们也称它是弥赛亚书。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对于弥赛亚，对于基督的预言最为详尽也是最为准确。那么在历史当中呢，因此以赛亚书被攻击是伪作。所以很多不信派的人，自由神学的人呢，他们就不相信圣经的预言， 特别是他们来攻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大概写作于公元前七八百年的时间，他们认为那个时候写作的以赛亚书不可能知道后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把在他之后七八百年以后才来到世界的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关乎耶稣基督的事写得那么的详细，那么的准确。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以赛亚书是伪作。这样的一个论调呢，曾经在教会当中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它动摇着基督信仰的根基。但是感谢神，到194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也就是死海古卷的这个发现。那在死海周边的这个岩石的穴中啊，在这个山体的这个石头的洞里面这个就发现了大量的古卷是所谓的昆兰社群，证明它真的是先知的预言。为什么？因为死海古卷当中所发掘出来的以赛亚书和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以赛亚书相似的版本相似度超过了 95%。 死海古卷中的以赛亚书大概抄写于公元前125年前后，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前所写下来的，就证明它是真的预言，而非是耶稣基督降生同时或者后来的人所按照他们所知道的基督的生平所写下来的。所以真的是先知的预言，绝对不是伪作。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另外的一卷但以理书，那另外的一卷先知书，那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关于大的人像的预言。原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异梦他在梦见呢他在梦中呢就梦见了一个非常恐怖可怕的巨大的人像但是他这个梦醒了以后呢，他又忘记了这个到底梦到了什么而且他非常想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去讲解，代表着什么含义那些的行邪术的人呢，那些的术士都不能够解释这个异梦，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忘记的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但以理在祷告当中，上帝就启示他，那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但以理先知就说他说你梦到的这个巨大的金像，这个头是金的金头，然后呢这个胸背这个部分呢是银的，然后腰腹的这个部分呢是铜的，这个腿两条铁腿腿是铁的，然后那个脚和这个脚趾头呢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脚给打烂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金银铜铁这一切这个泥全部粉碎，像那个糠秕一样最后那一块的石头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样的一个梦代表着什么？他就发了一个预言他说王这个金头呢就是指着你，所以巴比伦是金头他的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部分这个胳膊胸背这个部分是银的，这个荣耀不如巴比伦。然后再后面呢有一个铜的一个帝国兴起，再后面呢是这个有一个帝国兴起，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它特别能打，因为铁是很坚硬的嘛。然后这个国家呢后来就分裂这个脚趾头嘛十个脚趾头半铁半泥半强半弱，但是后来呢就这个被一个非人手所打造的石头来打烂，这一切最后这个石头充满天下，它代表的是神的国最后取代所有人的国，最后在人世间掌权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你如果来对照历史，你可以发现它极其的精准。巴比伦灭亡了以后， 这个银的这个部分它被谁取代了呀？这个国家叫做波斯帝国，但是圣经啊或者历史又称它做马代波斯，因为它是两个民族在一起合作打败了这个巴比伦这个金头。所以你看这个部分有两条胳膊，对不对？非常奇妙，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啊，所以它叫马代波斯。那么再到了公元前330年呢，就到了铜的这个部分了。哎，这个是亚历山大建立了希腊帝国。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语言、希腊的哲学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整个西方的文化啊。然后罗马人呢，其实从公元前20世纪以前就侵略了希腊帝国的领土。在后来的50年里，罗马帝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政权。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武力之强大呀，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啊。那么所以他是用铁的这个部分呢来表达的，所以他很刚硬啊，他很能打。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几条腿啊？哎，你有两条腿，对不对？为什么到了罗马帝国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两条腿？哎，因为罗马帝国分裂了，一个叫东罗马，一个叫西罗马。你看圣经的预言有多么的准确。再后来呢，这个罗马帝国在5世纪分裂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啊？后来变成了，为什么是这个10个脚趾头，有很多不同的脚趾头，这个代表什么？哎，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发生的叫做蛮族入侵啊，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呢、这个汪达人呢、匈奴人呢、这个日耳曼人呢、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这些的蛮族就鲸吞蚕食罗马人的土地啊，一直到最后罗马帝国灭亡，那么就变成了很多不同的小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啊德国啦、啊法国啦、英国啦、荷兰啦、啊等等这些的国家啊，变成了很多小国家。但是圣经的预言呢还有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在这段的预言里面就是说，他们虽然各种人杂居在一起，但是却不能够彼此相合，他们之间是排斥的，是不能相合的。一方面是这个欧洲啊，这个各国的这种貌合神离，可是更精准的让我们看到的是，随着后来这么多年这个欧洲人大量的引入这个难民，就很多的穆斯林进入到欧洲，你就会发现啊，这种的光景啊，就好像是一个 A 型血的人，你给他输入了 B 型血，他自己在跟自己打仗，完全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背景的人住在一起，他们中间是带着巨大的撕裂的那种伤痕，那种征战啊，那种彼此之间的分裂仇视，整个的欧洲可以说是一片的混乱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活在这个预言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非常精准的预言，它简直预言了之后几千年的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是啊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主角啊，这个上帝啊他的旨意透过以色列记录在圣经啊当中啊，透过以色列也成就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从他这个亚伯拉罕啊，然后呢他被带到这个埃及啊，然后这个出埃及啊，然后这个在旷野啊，在迦南啊建国，后来被掳啊，然后又归回啊，然后呢又被这个攻占啊，后来亡国很多年，后来在1948年来复国啊，整个的历史你去看，全部都在圣经当中有预言。你可以说以色列所有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按着上帝的预言一点一点的成就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 啊，特别是这个1948年的复国，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按照人类的社会学、语言学啊，你按照人类各种的学问，它都不可能复国。一个亡国上千年的一个国家啊，这个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复国的，他们大概率是被同化，消失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亡国那么多年，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杀戮，还能在1948年复国，完全按照上帝所预言的一切应验，你不得不承认上帝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的主。在整个以色列啊亡国被掳归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上帝有大量的预言，其中非常准确的就是上帝说你被掳70年之后必然回归啊。我们知道犹大人啊，这个南国犹大，以色列呢后来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以色列是被亚述所灭，又过了10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但是上帝清楚的预言说，犹大人被掳之后70年啊，他们一定回归。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预言啊，圣经的预言证实了圣经的可信。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帝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所以人是用尘土所造的。而按照现代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啊，就发现构成人体的元素与土壤中的元素基本相同。人体里面的元素真的是跟土壤里的元素是一致的。关乎这个对圣经的可信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挣扎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所学习的是叫做进化论。啊，因为进化论是说这个人类是进化而来的啊，所有的生命是从低等到高等这样进化而来的。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领域呢，其实这两种理论呢是带来很多的这种争议的，一个就叫做创造论啊，一个叫做进化论。那我们基督徒相信所有的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各从其类，所有的一切上帝创造的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的，还不同的类别，这是上帝所创造的。进化论呢，弟兄姊妹，你要特别的小心，它并非科学，因为进化论本身也是一种假设，它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进化论是一个推理，是一个假设，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啊。那进化论呢，大概有这些的问题啊。第一呢，就是生命的产生，进化论无法解释生命的产生。所以大家去想，我们在那个课本上所学到的这个进化论，他在讲什么？他说最早在那个地球的那个水里面有一个单细胞啊，有单细胞，后来这个单细胞就碰撞碰撞碰撞碰撞碰撞，哎，偶然的一个碰撞产生了第一个多细胞，然后呢叫做氨基酸啊，然后从多细胞慢慢慢慢进化发展，产生了鱼啊、两栖啊、这个陆生啊的这些的动物啊，包括植物啊等等，从低级到高级这样子发展。可是这样的一个论述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当进化论这样去描述的时候，即便他讲的有道理啊，当第一个多细胞产生的时候，你要知道已经有宇宙了，已经有地球了，已经有水了啊，也已经有单细胞了。进化论无法解释所有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所以进化论充其量只能解释从有到有，进化论不能解释从无到有。其实进化论也是建基于创造论的基础之上的，进化论是无法推翻创造论的，最起码第一个生命的产生是无法透过 进化而来，它只能是创造而来。所以你不要以为进化论跟这个创造论是完全对立的，进化论必须建基于创造论的根基之上。最起码达尔文承认第一个生命是从造物主的创造而来。还有这个眼睛的精密啊，今天我们的眼睛这么精密，我们无法解释，无法想象它是从无到有，从低级的这个生物进化而来。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化石的缺乏，比如说从那个短脖鹿到那个长颈鹿之间啊，你应该是这个脖子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那你中间应该发掘出很多很多那个脖子长短不一的那个鹿的化石，但是没有。加尔文他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假设，他假设将来会发现这些过度的化石，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过度化石的发现。再比如说人的意识、理性、道德的产生，我们也无法解释人的意识、理性和道德可以从那么低等的生物进化而产生意识、产生理性、产生道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进化论的致命的缺陷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解释生命的产生，唯一的理论就是创造论。你再比如说大洪水，我们就发现关乎大洪水呢，真的有特别多的证据来证实圣经的可信。首先在世界各个民族，无论是中国人啊，什么日本人、印度人，包括这些一些什么很原始的民族，在一些海岛，很荒僻的地方的一些的民族，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都有大洪水的共同记忆。那第二个呢，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关乎大洪水是什么？女娲补天，对不对弟兄姊妹，那我们中国的传说说这个天破了，女娲娘娘呢就炼五彩石补天，就这个没有让那个大洪水泛滥了，因为那个水从天上漏下来，她用五彩石把天给补住了，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人类，也为动物存留语种的呢叫做挪亚，挪亚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读音是 Noah， 你们听这个读音像不像女娲？女娲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音译，女娲很可能就是指着挪亚 Noah，而且这个所谓的炼五彩石补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大洪水消退了以后，这个上帝就在天上，这个出现了，赐给人类彩虹，然后上帝与人订立了彩虹之约，上帝不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全地了。这个五彩石其实就对应着那个彩虹，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其实真实的人类历史是记录在圣经当中的，但是呢早期的人类呢是没有文字的记录，都是口口相传，口传的历史。但是在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走样了，但是仍然带着最初的那个历史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在里面。你再比如说这个在我们中国的文字当中的西字，这个往西的西字，当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古人在造中国的文字的时候，他在造西这个字的时候代表着过去，那么他就要造一个字呢是过去发生过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但是将来不会再发生的事情叫做西。那西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是怎么写的呢？原来它上面画的是大水，在大水的下面有一个日，有一个太阳，也就是西这个字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洪水，这场大水遮天蔽日，但是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已经过去了。而这个字就是西这个字的含义，非常的奇妙弟兄姊妹。 那还有呢，在世界各地，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西伯利亚呀、欧洲啊，很多很多的地方存在很多这个高密度堆积的化石床。而化石床的发掘发现证明真的在过去发生过恐怖的大洪水，各种的动植物包括人类被突然出现的洪水冲击挤压，突然之间就丧生，然后形成了今天的这种化石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舟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啊，那亚拉腊山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而在今天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上，的确发现了船形地质结构。当然，这个很可能就是方舟，也可能不是。今天很多的科学家、考古学家，包括圣经的学者，我们还要继续的对这个土耳其的亚拉腊山所发现的这个船形的结构来做进一步的验证。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人类历史，在整个宇宙当中的作为，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圣经确实是可信的，所以圣经才能够成为基督信仰的权威。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圣经神的话吗？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赐下圣经，你自己的话语，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你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作为，你更透过圣经让我们来认识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透过圣经来明白你的心意，来认识福音，认识这宝贵的救恩。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这真理的道，以至于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我们感谢赞美主，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He whose word cannot be broken, formed thee for his own abode.On the rock of ages founded, what can shake thy sure repose? With salvation's walls surrounded, thou mayst smile at all thy foes. See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springing from eternal love. Well, supply thy sons and daughters, and all fear of want remove. Who can faint while such a river ever flows, their thirst assuage? Grace which like the Lord the giver never fails from age to age. Save your saints of Zion city, I through grace a member am. Let the world deride or pity, I will glory in thy name. Fading is the worldling's pleasure, all is boasted pomp and show. Solid joys and lasting treasure, none but Zion's children.